期限。
好，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那个上一次巴勒斯专题有在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如果你上一次巴勒斯讲的专题你不在我希望你能够找一个机会再上网去听，因为我觉得能够自己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也很赞同他讲一点，就是说没有说哪一种的背题论，灾前灾中灾后背题是对还是不对，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当然你听了他的一些的讲解，或许你自己看了一些书，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好像他说你要对自己要采取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你认为哪一个对你来说你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在当中犹疑不决，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 conviction， 我觉得他讲得很对， If you have a conviction toward 哪一个的讲法，对你自己每一天的灵修，对你的自己的灵命的追求是很有帮助的， because the conviction is going to help you succeed and practice in your daily life。因为信心的道路是每一天要实习的，不是说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你就不会退后，不是的，你今天走到这一步，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形的发生会让你会后退两步，可是你还是要再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再往前走两步，往后也是只是对半步，那个是一个 progress， 是不是？那我们已经前书已经讲完了，那后书现在就开始讲，所以我们其实主日学只剩下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谢谢大家的忍耐，再忍我一个月就好了，你们就可以逃出升天了。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后书呢，那今天的 handout 今天的讲义有好几章哈，第一章就是讲到后书的概论，那其实这个后书的概论我两分钟可以讲完，因为这个跟前书是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前书的概论我们讲了很多，也讲的比较详细，后书其实是在前书写了以后几个月就写后书，因为我们如果记得前书是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把消息把那边信徒他们的那个情形带回去给保罗，所以保罗听了他们在那边的情形就写了前书，后来他又在提摩太又在那边又再回来讲了带回来一些比较新的消息，那保罗听到他们的消息，心里面对他们在主再来主的日子那样的一个有一些的混淆，所以保罗在几个月以后写了后书，也是在主后51年，写的地点也是在哥林多啊，所以这个写后书保罗是主要提醒这些那边的信徒不要去算主什么时候来，不要算那个日期，因为圣经很明白的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晓得，可是他一定会来，只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不要去算那个日子，可是你要做准备，主随时会来，不会跟你先有预告，可是在主来以前必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主才会再来。当然支持在灾前背题论点的圣经学者就很就会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几章特别来强调主是在灾前来把信徒接走的这个论点，他们是用帖撒罗尼迦后书头这两章的论点来支持他们。我个人当然因为是这个像巴勒斯一样，我们是从小是在会堂长大的，是在会堂接受主接受教导的，所以我们是比较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接受我们是大灾难以前被提，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是我信心小，我不太想要经过这个苦难。那我记得以前北区有 邓英善牧师有特别讲过大灾难灾前背景，因为他也是支持这个论点的，他用启示录特别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个论点，他那个课我没有机会去上，可是我有把他全部从那个录音那个可是要听完，他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鼓励大家，他应该还有这个录音机，不过我以前是 cassette， 现在大概也不晓得那 cassette 还 work 不 work 了，那个是挺多年以前的事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一方面多去一些研究，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时候已经近了哈，就在门前了，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可以有一些的准备。在那个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有一些信徒，他们以为既然主要再来了，那我们就在哪里等就好了，不用做什么事情，就等，所以根本就不做工。所以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来鼓励他们，不是叫你坐在那里等，等主再来。主再来的之前，主再来，我们在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要做的，我们不应该就来等闲。因为等闲，就我们在后书就看见就成了教会一些的问题，因为那些人做闲人管闲事就出问题，因为都是人嘛，人要管闲事就管出很多事情来。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要在后书教训这些人，不要做闲人，不要管闲事。在后书的特征也有好几点哈，这个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算是对最短的一卷，九封教会书信里面算是最短的一卷，那只有三章，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祈祷，有五段祈祷。那也像前书一样，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没有引用旧约，没有引用旧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特别在圣经里面有关大罪人这样的一个词句，在这一卷书里面讲了有引用，所以是比较重要的一卷书，讲到大罪人，也讲到要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原则。那几个重要的词句，主的日子、沉沦、荣耀、审判，在这个后书里面都有提到。那大纲大家手上拿的就比较像前书一样，我就不多讲大纲了，大家可以自己看，因为那个是比较self-explanatory，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讲大纲，我们直接就进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那像以前一样，我们一同把第一章的经文一同来念一遍，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念，不长的经文，我们就把它一口气都把它念完。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好，一起来。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给那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要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应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好，这里一开始啊，第一第二节啊，像前书一样，也这封信当然也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和提莫泰联名写的。当然我们以前提过，虽然是保罗自己写的信，可是他写信的时候从来也都是不忘记他的同工啊，都是他会把他的同工写在上面联名来写。在神的教会，我们在前书也讲过，这里很保罗这里很强调，就是说这些教会是在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遭受到一些苦难，或许会遭受到一些逼迫，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些逼迫的里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跟这个世界对抗。如果我们明白教会或是我们信的人是在神的手里，同时也在主耶稣的手里，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因为当时的信徒是在受逼迫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世界所能够加给我们的最多最多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最多就是这样子了。可是主耶稣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大，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把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沮丧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外面的环境，外面所给我们的一些压力逼迫，不能大过我们里面所有的。你有这样的把握，你就不会有这个恐惧，怕你自己力不能胜。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力不能胜，可是不是你的力，你自己是力不能胜，可是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仗已经主已经替我们打了，所以我们只是跟在他后头而已。所以不是我们在前面打仗，已经打了，主已经替我们胜过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有的时候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自己以为没什么盼望，都是绝望的时候，要记得并不是绝望的，并不是绝望的，主已经胜过了。所以这个我们来彼此勉励，因为有一些情形，有一些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可是在主里面，在神的里面，这个是双重的保险。今天巴勒斯讲到也讲到是合一的，我们在神跟主耶稣里面都是同为肢体，都是合一的，不是只是个人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个人的生活，基督徒是一起的生活，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肢体里面能够有这个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在主里面学习怎么样子勉励走一种走天路，这个是我们明白也能够对抗外面压力的一个源头。我们这个源头，这个插头插的对准的地方，就可以发电，就可以发电。这个第三第四节这里讲到那个保罗，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我们有没有常常彼此来感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会为自己感谢，可是我们不太学会能够常常为弟兄姐妹来感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做服侍的很有力，很有见证，在人在众人面前都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表现。我们要为那些事情那些时候来感谢，不单只为自己感谢，学会为别人来感谢。这个是因为一个能够感谢的人是一个会赞美神的人。有的时候这里我们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时候算是很年轻，很young 很幼嫩的教会。 保罗没有因为他们年纪还小啊，不懂事啊，就觉得啊他们还有很多那个进步的空间，当然他们是有了，可是保罗也学会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会感谢。很多时候我们为 一点点的事情，小的事情学会感谢，我们就在大的事情成就的时候就更懂得怎么样子发出赞美的声音。很多时候是要从小的那一步开始的，不要以为、啊、这个是小事，没有所谓，你不从小的事情开始，你大的事情你学不会感谢或者感恩赞美都一样。所以我们从小的事情开始，不单只是为自己，也是学会为我们旁边的人，学会为教会，学会为着弟兄姐妹来感恩。因为我们彼此感恩，就能够彼此有赞美，赞美的时候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其实荣耀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常常发出赞美的声音。你怎么样子来荣耀神呢？就是当你来赞美感谢神的时候，你就是荣耀神。可是你不发出赞美感谢的声音，神得不到荣耀。所以我们不单只为自己感谢，也像保罗一样，从保罗身上来学习，彼此为着弟兄姐妹的表现，为着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摆上来学习赞美跟感谢。保罗说这里我们该是应该的，不要以为这个不是应该要做的，这个是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应该要做的，要彼此代祷，也应该要彼此感谢，彼此感谢。你彼此感谢的时候，真是在爱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因为你的忧伤就成了别人的忧伤，你的快乐也成了别人的快乐，这样才是互为肢体的一个生活。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里讲到保罗对他们的反应，他觉得非常的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他们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保罗常常是在教会的书信里面常常用别的教会来勉励他要写信那个教会的对象，来彼此这样子做。保罗在这里常常感谢，是他从心里面就觉得这些信徒的表现是他在神面前劳苦工作不徒然的一个证据。我们前书里面讲到，保罗说他进到他们里面所做的事情，所受的苦，受的一些劳苦都不是徒然，他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感谢就是他工作劳力不徒然的一个证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好像那时候他们用母亲怀孕生孩子，那生产的过程是很痛苦，生孩子生出来以后就觉得那个十几二十个钟头的那个生产分娩的过程就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就觉得很值得。保罗也是这样子，保罗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诗篇上面，保罗在诗篇上面诗人说，在诗篇五十篇第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神自己也是这样子说的，如果你们以感谢为祭，你们就是荣耀我。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一个感谢的人，或者是常常感谢的人，我们也就是一个常常不荣耀神的人。这个是 parallel 平行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常常能够感谢神，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很荣耀神的人。我们以前北区有一位传道人，后来他回去香港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事，他叫郭朝南。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儿子，他是广东人的，所以他的儿子的名字叫荣基，荣耀基督。他那个时候他问他儿子，你晓不晓得你自己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说广东话说好靓啊，这个我不晓得怎么翻，他就说这是很听起来很奇怪，郭荣基，广东话都很那个，就是 他因为 他父母亲的心意就是荣耀基督嘛，荣基国永基，一个广东话念出来是有那种让人家一听就说哇，什么人这样子。可他现在是在 court system， 他是 district attorney， 他在香港做警察做了两年，然后回来美国，现在在那个court system 做DA， 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我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为儿子取这样的名字，你这个儿子不这样子行都对不起老爸，是不是？郭永基很好的名字 ，Christopher， 很好的孩子，非常好的孩子。荣耀神，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想到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个我们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荣耀神。这个很难，你做什么事情都想到是不是荣神益人，很多事情不能做。你想一想，很多事情你不能做，所以我们大家彼此来勉励，这个是一个成圣过程的一个最起码的态度了啊！不是每一件事情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够做得到，可是我们一起来勉励，格外的信心增长。真正的信心哦，不是会停的，不是只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停了。真正的信心是持续的、继续的、不断的、不停止的。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A faith that cannot be tested cannot be trusted。”如果你这个信心不受过试炼，是不可靠的。因为你如果不经过试炼，你可以说你有信心，你受过试炼以后，你这个信心不存在了，你当初那个就不是信心。所以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Can your faith be tested? If it is, then it can be trusted. 所以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平常的信心是不是在我们很平淡平稳的时候，很妥当的时候，不需要经过一些波浪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还是在我们有一些艰难的时候，有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这个信心出来给人家看。我记得郑林芳牧师他解释的时候讲，他讲得很好，他说哦，我们的信心啊就像冬菇啊，冬菇我不会煮饭，所以冬菇我妈妈煮饭就看见，冬菇是干的嘛，要怎么样子，要先泡水，是不是？信心就像冬菇，你如果不放在水里面泡，它发不起来，味道出不来的，是不是？我们会煮菜的就知道，我不会煮菜，所以我听他这样就讲，我就觉得应该很有道理，我不煮菜不煮饭。冬菇不泡水味道出不来，我们的信心就像冬菇一样，你是干的冬菇吗？永远不泡水的，我说我是冬菇，可是味道永远出不来，因为没有泡过水。信心就像冬菇一样要泡水的，你被水泡了它发胀了，煮味道才会出来的。你说我不要泡，因为我怕水，可是你味道出不来哦。So a faith that cannot be tested cannot be trusted. Is your faith trusted? 我们的冬菇拿去泡一下会出水的，你泡了水以后那个味道出来，煮出来的菜就不一样哦。冬菇这个味道是很特别的。我们的爱心充足，就能够显出我们是基督徒。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这个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爱能够让我们跟世人有分别，世人讲求的或许是彼此的利益，你对我有好处我会对你好，可是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所要显现表现出来的爱，就让别人看得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 这个是我们跟他们的分别。所以信心的增长，爱心的充足，让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特别的称赞。这里在少了什么？跟前书不一样，这里少了盼望。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盼望主耶稣再来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的混淆，有一些的误解，所以保罗要在这后书里面特别讲清楚这一点，讲清楚这一点。他们虽然在苦难的里面，保罗说你们仍旧是他们依然有忍耐和信心，所以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那雅各书里面讲得很好，他说忍耐也当成功，忍耐也有不成功的，你忍到一半垮掉了，就像前面那些苦功都没有效没有用，所以忍耐要忍到底，忍耐也当成功。那个忍到底底是什么时候啊？忍到底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日子很长。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不需要那个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做基督徒谁说你就是信了主以后就样样都好，神的赐福满满，不是没有赐福，可是要像孩子慢慢长大，又有一些挑战，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幸福。所以忍耐，在苦难里面的忍耐，保罗这里说，像雅各书里面说要成功，因为你们在这些苦难里面的忍耐可以成为其他教会的见证。这里说他们成为其他教会的见证，不是只是随便讲讲而已，随便提一下，是啦，你们是其他人的见证。这里他们真的是成为其他教会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我们的见证，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所讲的，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影响，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就很小心，要很警惕，不要随便讲。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他们当初从神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要领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要走40年？他们那一代从埃及出来那一代没有进去迦南，除了两个人，我们都知道约书亚跟那个讲了，谢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进去哦，从我相信他们从埃及出来那一代的人，神既然答应他们要带他们进去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有哪一个想到他们结果没进去啊？他们没有想到的。可他们下一辈进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去？因为他们对神没有这个信心。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多次的来试探神，神对他们说你们这一代除了两个人都不能进去得那我要你们得的地，你们的下一代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忍耐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忍耐。保罗为这些人夸口，保罗受的苦难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很明白，可是他从来不轻看其他信徒为主受的苦难，因为每一个人为主受的苦难都不一样，有一些可能是身体上面的苦难，有一些可能是精神上面的。特别我们在这个很自由的国家里面，不是在一些铁幕的国家，或者在一些信仰不自由的国家，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可能不会带给我们在肉体上面一些的逼迫，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有，可是不一样。所以不要轻看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为着主可能受某一些的试炼。 You know, God never wastes any suffering. All sufferings are meant to be good. 可是如果你在这些受苦的里面你不成功， then it not becomes no good. 是不是？试炼是为我们的好处，它不是要打倒我们，它是要帮助我们建立的。可是我们在试炼的里面 要怎么样子彼此来扶助，来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有的时候在试炼的里面，你单靠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里面同心，这是彼此的扶助。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说你们要彼此扶助软弱的人？有谁能够说我常常都是刚强的？没人敢这样子讲吧。就是因为你不是常常都是刚强的，当你刚强的时候你可以扶助那些软弱的，但到你软弱的时候其他的人也可以帮助你。从第五节开始，保罗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我们都很清楚，因为神的公义，所以神要有这个救赎的计划。如果神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就不需要为我们准备一个救赎。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这些罪人没有办法到一个公义的神面前，除了一个途径，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个途径。从创世以前他就为我们安排了主耶稣的死，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主的日子，在这里讲到主的日子是特别要强调神公义的审判。当然我们明白得到，像我们以前提到的，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把恩典带来，救赎这个计划向世人来呈现。主耶稣第二次的来就是公义的审判，第一次是恩典，第二次就是审判。保罗希望他们明白，无论所受的苦是多么的不合理，或许是不是因为他们该受的，或许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情，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受了逼迫，不论是多么的不合理，可是在神的眼里面，这些的苦难，这些的逼迫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的逼迫，这些的苦难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知道不是说神不看，也不是说神不晓得，也不是说神不顾念，我们知道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接受，而且知道神并不是不知道，而且他要在他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施行公义。我们受苦难是神要准备我们进他国度得荣耀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晓得受苦在荣耀以前，你不受过苦你就没有资格得这个荣耀。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主耶稣在十字上面受的苦难，受的唾骂，受了然后荣耀就归他了。所以我们要以主耶稣来做一个例子。希伯来书说，主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神容许我们受苦难受试炼，要将我们那个本来属神国度子民那个本质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是真实他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为什么说我们要配为神所蒙的召进神的国，要配受这个荣耀，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显出这个配得过的这个本质，就在那个时候显露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受过这个苦，我们神称我们配蒙他的召，配进他的国得荣耀，那个本质我们就显不出来了。为什么他配？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配受得这个荣耀？神说因为他们为我的国受过苦，所以他们就配。这个要显出神召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配得过他所蒙的召。神并不姑息罪恶，神不要以为这现在这个罪恶很猖狂，真的是到处都是罪恶。你在什么地方没有罪恶呢？而且罪恶只是越来越猖狂，不会越来越好的，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只会越来越坏。可是神不是让这些罪恶没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永远的继续下去，不会的。神的日子要来的。这里讲到那时， 指的就是主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好像我刚刚说，当然很多很多啊，支持灾前被提的论点的，都是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时间上面的一个次序。那时讲到主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当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那里讲到信徒要在空中被提与主相遇，那个是在已经在主里面已经死了的信徒要先复活，是不是？他们要先复活，然后我们如果还存留在地上，还没有死的信徒，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被提。死的信徒先复活，我们还存留的身体变化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是有两个阶段，第一段降到空中，以使信徒他们复活，然后我们存在的人身体改变，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在那个时候与主相遇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没有关乎救恩，那个不关乎救恩，那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工作的一个审判。那个时候就是你所建的工程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银宝石呢？你是不是在地上所做的好像被火烧一样，渣都没整，连渣滓都没有，还是有好的工程被建立？所以那个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我们跟主在一同降临在地上做王。那个时候神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要审判万民，报应那些苦待信徒的恶人。这里描写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大有荣耀的，跟第一次的降临都很不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而且特别提到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对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对信徒来说是被拯救得救了，终于要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被朽是一个朽坏的身体。可是对不信主的人是审判和灾难的日子，是很不一样，一个是有盼望的，一个是绝望的。而且这里圣经也讲到说，就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有火焰了。所以是不是很默默无名，就好像在马槽很卑微的降生？主耶稣第二次来，全世界都晓得，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主降临了，你不会不知道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要报应一切不认识神的人。这里我看了很多解经的书，一切不认识的神什么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去管到底是有听过福音没听过福音，是有律法没有律法，总之是一切不认识神的人。而且你要相信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圣经里面说，当然有一些现在来说，我想大概很多地方，绝大部分的地方的民族都有听过福音，虽然当然一定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听过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听过福音你不接受，你当然你被审判，那你无话可说了，是不是？如果你说你没有听过福音，你们圣经里面讲罗马书，你们的良心就是你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你们的良心 If your conscience don't judge you, then you may be okay。 也可以说你像罗马书里面说，这个天地之间明明有很多的例子，有很多的证明这天地之间是有神存在的，可是你拒绝这些的例子，拒绝这些的证明， 不相信这个天地间有神的存在，不认识神。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认为总是会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人怎么办？不要担心，神的审判绝对比你的公义，好不好？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如果呢，你现在你信不信我，你现在你听到了，现在你不要管别人，你先管好你自己。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跟一位不信主的朋友讲到这一个问题，他就一直兜着那个玩，为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没有人听到，他讲了很久，就是为那一些那几个某一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在哪里被他们为他们伸张正义，说神如果要审判那就不公平。我后来回家的时候想，我真是笨了，真是笨，跟他辩什么？他在哪里讲，那个人其实就讲他自己嘛，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我是在这没有什么历练，经验太浅。如果你没有同一样的问题，如果有人这样子 challenge 你，你就跟他，我不要管那某某角落的某某一个人，就讲你好了。那如果你现在不信，到主来的时候你还是不信，你先管好你自己，雷摇懒了，你不好了。因为你听了嘛，你听了你还不信，你不要管某某角落某某的人，他们那个人受神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因为神绝对比你这个人公义，是不是？所以你要有信心，要信得过，因为神常常让我们，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偏见，就是觉得我比人好，我比神更好，所以神没有权来审判我，这个就是我们自以为意的地方，也是我们骄傲的地方。你讲得出这样的话，就表示你觉得你自己挺不错的，所以神你不能够审判我，因为我不杀人，不抢什么，不偷不抢什么的，我是好人一个。因为我们自以为意，所以我们人的骄傲常常就成了我们到神面前谦卑一个最大的拦阻。所以你不要理别人怎么样，你就管好你自己。我想我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讲到永远的沉沦，这圣经讲到永远的沉沦就是灭亡了。保罗解释这种永远的沉沦灭亡，是表示他是这个处境是离开主的面，跟主全能的荣光是永远跟神隔绝。我们不要以为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在外国人，他们常常用地狱来开玩笑 ，Go to hell 啊，怎么的？以为地狱是很好玩的 ，Let's party in hell。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跟我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我父亲常说，因为我祖父母过世的比较早，我父亲的时候就说哦不。他不可以信耶稣，信耶稣的话他就不可以下到地狱里面陪我奶奶打麻将，那他就很闷，那个三缺一的，三缺一没有那个凑不到四个人陪他打麻将，讲起来好像很好笑。我跟你讲，地狱并不是这样子的，地狱并不是说那个有一个火炉的，每一个人拿着那个一个什么东西在哪里火炉那边唱歌啊跳舞啊什么的 have a ball。地狱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C.S. Lewis 讲得很好，他说地狱里面啊，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相隔着无限的空间跟距离，你是孤独一个人的。我觉得他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好了，你能不能够想象你周围的空间就只有你一个人，你是孤单的。你不要说没有关系，我某某朋友我某某亲人都还是不是信主的，所以他在地狱我也在地狱，我们可以 be friends and have a good time。 No, you're wrong。 你在你孤独的空间，他也在他孤独的空间，你们两个人各自各受苦，可是不能够在一起，不是 having a ball。 可是我也相信你可以看见信主的人跟主耶稣在天上享福，你也看见那个光景，你在这里受苦，你看见 天堂的人真的是 heaven above， 因为主耶稣说拉撒路的故事，大家在圣经里面了，那个地狱受苦的财主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相信你是看得见享受的人，你看得见，可是你自己孤独的痛苦就只有你自己跟自己过。他这里没有强调说地狱有不灭的火、不死的虫，这里没有讲，不要加增那种的恐怖感。可是我跟你讲，不单止你是孤独，有不灭的火，也有不死的虫，所以在地狱里面受苦是真正的受苦，而且你是孤独的受苦，没有人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的。你可以想象这一点吗？所以这个永远的沉沦也表示，如果你在想，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主的爱，没有光明，都是黑暗，都是罪恶，你就感觉你一个人在那里挣扎，完全没有出路，没有光明。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的爱，没有基督的爱会变成什么样子？去年大灾难的时候跟那个观点就很像，在地狱里面更惨，永远的黑暗，永远的黑暗，永远的沉沦，你没有办法可以得到主一点点的光，一点点的爱，你都得不到。 Too late， 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主奇妙的就是主耶稣十字架上面那个救恩，今天我们有擘饼，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我们不常常擘饼纪念主，不去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奇妙。如果你不在擘饼的时候真的是被主耶稣爱你那个的 action 那个行动被感动，你还差那么一点。我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思想，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呀？真的是不配的。你认为你配主为你受死吗？不配。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配啊，可是主就做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可以想象吗？所以今天我们有主自己的救赎，我们藏在心里面，常常思想，这个对我们愿意成圣、愿意被主试炼，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试炼，有个很大的激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甘心，会觉得被冤枉，或许会觉得受委屈，常常都会觉得 Why me? 会觉得受委屈的，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 Why not you? 为什么不是你？当你觉得你受委屈的时候，你想想主耶稣，你的委屈就不算什么。常常擘饼纪念主是为了要让我们被提醒，我们人是很善忘的，常常会忘记的，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被提醒，对于我们在成圣的功夫上面，在属灵的品德上面受磨练是非常重要的，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我们人常常都是忘记神恩典的人，也是常常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不需要受这些苦。我们觉得很不错是自己说的，自己说的，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人觉得你常常错，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也不愿意听而已。最后保罗讲到，他对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因为将来的荣耀神要按他的公义在信徒的身上，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显出来的，而且神要替我们报应那些苦待我们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凭主怒，有的时候需要 step back， 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有太多 没有理由的事情发生，都不是在我们掌控里面的。可是我们要信得过神，这些都会报应，神都会看，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心里面知道说，现在我不能够伸张正义，或者不能够let the righteous speak， 可是神会有一天，神要让他的公义彰显，而且为我们这些因着他的名受逼迫的人，神要伸张正义。这里保罗讲到说，你们要跟我们一样同得平安，所以你们得了有这个逼迫，你们也要得平安，也要得荣耀。神保罗没有轻看他们说，你们受的逼迫，其实比起我来说，你们是小儿科啦，湿湿水啦。保罗没有这样子，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要遭受到的这些的逼迫，不论大还是小，不论多还是少，在神面前都会被纪念。这个我们要信得过，这个我们要信得过。这里说要常常，不是一次，不是一时，是多次，是多次，常常纪念他们，随时的为他们祷告，随时的彼此祷告。因为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试探和试炼。使徒保罗他期望神用他的大能帮助这些的信徒，他们有更多渴慕追求的心，以至于他们在逼迫在苦难的里面，他们没有看只是看见那个苦难，他们看见这苦难的背后有他们应该要得而且将会要得的一些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如果有好的行为，就能够叫主得荣耀。这个是神在我们这些他儿女身上所要期望得到的。所以我们在苦难的背后要得荣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盼望很快就来，我们不晓得主什么时候来，但是主一定会来，主一定会来，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好，第一章讲完了，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